主后2009年11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在主里的喜乐。
知道当我们承受最大的压力和恐惧的时候，主你正守望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们知道若我们祷告，你必会垂听。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所依靠的主。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生命意义
Yeah. 天依然在寒冷的晚上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的心是火热，在你面前要敬拜你。我们的心看见主你的荣耀，我们就欢庆。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在你面前摆上，一切献在你面前，恳求主你悦纳。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寒冷的冬天，有些时候让我们觉得要出门就很难哈。但是今天下午我在看网络的时候，听说今年是这个有史以来第四个暖冬哈，第四次的暖冬，所以今年依然是暖冬哈，不会太冷。我们南部还很温暖了哈，虽然有一点刮风哈，但是还是很温暖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哈，我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在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胜。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第十二节，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好，这一段看起来好像没头没尾哈，但是这是保罗继我们上个礼拜在写的这个接着保罗在这个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曾经因自己的信仰然后离开神，或者是在这中间有许多的争端，或者是在这当中有许多对保罗的不谅解。那后来保罗就写了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转而对他们的一种肯定。如果我们这个记上礼拜我们所谈到保罗要求哥林多人在他们的信仰上洁净自己，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保罗其实他很忧心，但是接着到第七章的第二节以后，保罗转了一口气。如果你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看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圣经六章第十四节到第一节到七章第一节，在这里保罗转了一口气，他说请求哥林多人接纳他们，接纳他。好像之前保罗还在对他们怎么样，对他们要求，不断的要求洁净自己的信仰跟自己的生命，转了一个口气，保罗却用很委婉的口气说请你接纳我们。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写到这里，是因为保罗知道过去他所传讲的信仰当中有许多人对他有不谅解的地方，有许许多多人对他有不能够 理解的地方，甚至对保罗他这个不愿意接纳保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一方面保罗写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其实应该是说，如同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我早就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到犹太去。其实保罗在这段里面很清楚的，保罗原来有意第二次再去这个，他第一次啊，第二次传福音布道到这哥林多之后，他原来有意是想要再去，那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去，所以保罗他只好写这一封哥林多前书来告诉他们信仰上的问题。那因为保罗又看见他们的问题，所以又写了第一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来警戒他们在信仰里面要洁净自己，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写第一封信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是有意要再去，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再次接纳他。但是保罗也知道，但是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人还是不能够谅解接纳保罗的这种想法跟保罗这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转了一口气，就说愿你们也怎么样宽心的接纳我们。他的同工当中有许许多多人会到这里去，但是保罗希望他去的时候是能够和谐的在主里面共患难的生命。所以第二方面，保罗希望过去他指责的这些信仰啊，这个信仰上有问题的人，虽然他们被指责，但是希望保罗他说不要当作是一种敌对，而是在主里面互相共患难。第三个，保罗向他们称赞，是因为保罗也听见许多过去在信仰上有问题的人慢慢的转变他们自己，然后他们在信仰上越来越成长。所以保罗看见他们的转变，保罗用喜乐的心来诉说自己内心里面的快乐。因为他虽然保罗还深陷在困境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这个其他地方，在监狱里面他有很多困苦的地方，但是保罗依然用欢喜的心看见他们信仰上的转变，保罗就欢喜的对他们诉说，其实因为真的改变，不管过去我们怎么样的对立，但是今天我用喜乐的心来在主面前来诉说我们对你的喜乐。所以保罗他说，我在主里面喜乐是因为你们在信仰里面得救。我不知道当有一个人欢喜的走进教会来，你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这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他从前没去过教会，他愿意进到教会来，你用什么样的心境看这一个人，观察一下，欢喜还是看他怪怪的。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久了之后，我们都活在自己的群体当中，自己的思考当中，在追求我们自己的满足，但是却忘记了一个人他愿意进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周遭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欢喜。因为主耶稣说，当一个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得救。当我们成为他的学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思考的是，当一个人愿意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欢喜的心来接纳他，用欢喜的灵来接纳他。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过去有许多人对他的敌对，对他的不谅解，如今他听到这些人他们生命的改变，保罗就大大的称赞他们，就对他说，真的是在主里面的欢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提醒里面，也在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是满足，什么是快乐，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些人悔改，看见这些人愿意来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欢心，就如同耶稣的心灵一样。耶稣在这个在四福音里面，他在传道的过程里面，他说他一个好牧人，他失去了有一百只羊，他失去了一只，他宁愿放下这99只羊，然后去寻找那一只羊。这个意义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这个意义到底就是在对我们说，当有一个人沉沦的时候，他愿意放下这一些 九十九只羊去找那个失落的。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也是要欢欣喜乐。当一个人愿意进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欢欣鼓舞的来对他怎么样欢喜。我昨天晚上这个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不知道那个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学生，他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因为昨天他在我们学生团契里面见证，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同学就邀请他去教会，他邀请他去教会，他本来想说好玩嘛，就去了。那去了一阵子之后，没想到啊，他这个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大概要念书了哈，就从此啊想说这一次来之后啊，就决定不再来了。那没想到他去的那一次刚好很特别，那一次刚好是少年团契选举，他一选有三个候选人，这一选他也还没有，他还没有这个洗礼，也对教会一点概念都没有，他这一选啊，他说那一次的选举有三个，第一个念台南女中，他说我要开始考试，我从此以后不会再来，所以不要选我。第二个也说齁，他说啊这个我已经高三了，不要选我，我也很忙齁。第三个就是他齁。后来他真的他来教会大概只有半年就被选为少契的会长。他头就很大了齁，他说啊没关系齁，这个他原来打算不来了，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来。后来他继续来的时候，他当会长他也搞不清楚要做什么，但是通过辅导给他一些建议，他就自己开始这个忙起来了，就自己计划了很多事情这样。更有趣的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遇到一个瓶颈，他原来他的能力都很好，但他遇到一个瓶颈。他说那一年的暑假教会要办一个夏令营，就是青少年的夏令营，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随便祷告上帝，说上帝啊，这个最后这个很困难的，因为其他同工都走开了，都走了，他说我要考试，我要很忙碌做什么，我要做作业的都没来了，剩下两三个同工，他说他只好随便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个你叫我当会长了，现在你又不帮我，他就拉兄弟啦齁，他就开始打电话跟这两个同工计划齁，没想到那一年暑假的营会就很顺利的办完了齁，他非常的高兴齁，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他以前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他有一点点的这种知道在教会里面要做什么。这个人从此以后开始面临他信仰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开始怀疑，他不是从那一次之后就觉知的哈，他开始怀疑，他开始有很多的问题，他每一次都疑惑哈，对上帝的疑惑。他最后在他大学的时候决定啊，开始献身给神，也就是说他的生命里面，他过去在寻找的这种生命，他其实只是为了要找到他要的，满足他的喜乐，但是后来神就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觉知，让他带领他，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会满足自己的喜乐，但是神也在这其中要提醒我们。有个故事，这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个采石匠，他说他这个他原来啊就很认真的在他的工作上面啊这个采集石头，那上帝也给他无忧无虑，上帝给他这个采石头之后啊，很多人这个买他的石头啊，不管是这个啊富有的人也好，或者是啊他这个他要这个一些打造的人也好，或者盖房子建筑也好，他都对他的石头很喜欢，因为他很认真去采集石头。他拥有一个小小的房子，他的家就住在啊，故事说他的家也住在金陵的家的附近啊，同样一个山脉，所以呢他无忧无虑过了他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个富人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就跟他说齁， 请你搬一颗石头哈，到我的家里面来，我的家的这个花园里面，想要有立一个这个这样的石头啊，让人家漂亮一点。这个采石匠啊，就按这个时间跟地点就送去了，这送去就不得了了哈。他一送进去之后啊，才发现啊，这个富有的人他们家多么漂亮哈，看见他们客厅的摆设非常的美丽。也看见的嘛，也看见他的这个卧房啊，哇，摆设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级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哈。他开始心里面想说，我有什么好这个好满足的哈？哇，好像这个自己有一个小房子啊，我睡觉的地方就是那些我的这个工作的工具哈，好像这个跟他比起来啊，怎么样，微不足道哦，啊，大开眼界哈。所以他就心里想说，如果啊，我能够啊拥有这样的房子，知道多好哈。他心里正那么想的时候，就一个声音跟他说啊，我应许你哈。他回家的时候，他的房子就变成一间很漂亮很漂亮的房子哈。啊，开始享受，丢掉他所有的工具，就开始享受，也请了佣人来，然后坐在那里享受，也坐在花这个他的花园里面享受。有一天啊，这个天气变热哈，那这个啊，让他晒得很不舒服，他就跟他的这个仆人说：“哎，帮我拿那个凉扇来哈，那个给我吹一吹，然后给我遮阳哈。”但是啊，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热气对他的这种这个身体的难受哈。他就说啊，说为什么这个太阳的能力如此的大哈？如果可以变成太阳，那不知道多好。他就一想，没想到他要变成什么，然后变成太阳哈。他想说他太阳哈很有威力哈，他就开始这个怎么样？开始照着大地哈，不断的照着大地，啊，让这个啊要用他的热气哈，用他的能力去怎么样？去照射这个大地，使这个什么要发挥他的力量哈，就让这些这个田地里面的东西都热死这样哈，因为他想要发挥他的能力。可是啊，没多久这个有一个小小的云就飘飘飘飘飘飘过来哈。就遮住他的热气哈，他说哈，竟然这么小的一片云也能够遮住我的热气，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哈？这个力量还比我大，但不行哈，我想变成云哈。这一想，这个经理又让他变成云哈，他又变成这片云之后啊，这个没想到他的力量也很大哈，这个啊，云呢就遮住太阳，然后让什么？让这个雨啊下得更大，他雨下得很大很大的时候啊，这个他又发现啊，为什么力量呢不能够把那个石头这个移走哈？他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个石头可以这么坚固在这里？他说这个石头的力量一定很大，他说他我要变成石头，这力量一定比更大哈，他就变成一块石头，变一块石头之后，他立了很久。他就发现啊，他的背后啊，这个有人敲敲打打的声音哈，他就转头一看哈，有一个这个打死的那个打石匠哈，正在从那后面打石头哈。他说哈，原来打石匠的力量还比我更大哈。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会像这个打石匠一样，不满足人生里面的什么拥有，我们就会怎么样，自以为的。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一个人要学会满足跟喜乐，上帝所给你拥有的一定是最好的。当保罗传福音给这些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其实曾经很忧心，因为他们不愿意接纳这个福音，但是保罗不断的为这些人祷告，保罗不断的写信在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信仰上要重新去调整他们自己。后来我们看见，当保罗从他的书信里面可以看见的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生命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来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要为这些人喜乐。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他祷告？我们是不是为他引领他，可以让他认识这个福音？还是你只是想满足在我当个基督徒这种喜乐而已？是不是也愿意去帮助这些人，他们生命的成长？其实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满足都是可以从神而来。不要忘记了，有一个神，他在改变这个世界。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有满足自己，像这个打石匠一样，他只想要透过他更多的力量在满足自己，却没想到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生命，也把生命摆在我们当中。当一个人来的时候，当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为他摆上在神的面前。第二个，保罗他过去曾经切切的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是我们看见的是，如果你再回去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他们抗拒，他们毁谤保罗。所以保罗在异象中里面他没有灰心，他看见主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所以当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在过程当中有遇到很多的困境，甚至被下监狱，甚至用被石头打，但是他从异象里面从神得到一个应许，就是神要与他同在。所以保罗他虽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遇到很多的挫折，如果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看到他们道德的下坠，他们教义不清楚，他们教会分裂，他们彼此纷争，他们信徒很高傲，他们灵性很低落，他们聚会很混乱，他们抵挡保罗所传讲的，这些都是保罗最痛心的事情。但是保罗对他们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保罗对他们依然用爱心来面对他所传扬的这个福音跟这个教会。直到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保罗听见他们在信仰里面的转变，保罗就欢喜。保罗看见他们这样的事欢喜的时候，保罗没有因过去他们对他的这种排斥，对他们的这种敌对，就不愿意他们悔改，而是保罗看见他们这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在主里面对他们称赞。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在一个信仰里面，不是我们自己有多有能力，而是当我们的生命，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喜乐以外，也要自己敞开我们的心里面跟神祈求。或许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那些灵命很好的人他们的样式，但是只要我们向神敞开的时候，神就欢喜。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要思考的是，当我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我们在真理里面忽略了跟上帝的关系。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都了解了，那其实是我们只以为只站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还没有得着。是当我们愿意敞开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在你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主教有一天到一个他的船到一个小岛去，那看见他三个人在那边捕鱼，他就想说这个趁着这个船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应该多做一点什么福音的工作。他就到这个小岛去，然后沿着海边要找到人可以跟他传福音。那这个他就遇到了三个捕鱼那个在捕鱼的这个捕鱼网的这个渔夫他遇到他们之后他就想要给他什么传福音。那这三个人呢英文又很破就跟这个主教这样解释了一番就很破的英文解释了一番之后，他终于主教终于知道他是什么，他们是基督徒，他自证他基督徒非常的好，可以见到这个主教那这个主教就问他说，那你们信主多久了他说过去其实有有宣教师来，可是他很快就走了但是我们只能够知道一点点的真理那这个你可不可以教我们更多的真理那这个主教就问了他说那这样好了，最基本的这个基督教的真理主导文会不会主导文会不会不知道这个三个人呢就 我们哈、啊、这个好像没有学会哈、啊、的三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了。这个主教啊就啊问他说，那你们都会什么？这三个人啊就跟他说，我们啊只会很简单的祷告哈、啊、他说这个啊上帝我知道他有三位哈、啊、那我们捕网这个我们渔夫也有三位哈、啊、上帝求你怜悯我们，那、啊、我们就只会这样祷告哈、啊。这主教听了说，哈，这什么祷告啊，这个简直这个就这个不能够听的祷告这样哈。那这个主教说，那好，那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啊，我传停在这里的时间里面就教你们什么，教你们啊如何被主导文哈、啊、认识耶稣的这个最基本的教义真理这样。这个主教、啊、就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教这些这三个人哈、啊、主导文。终于啊这个背的差不多了哈，那这个主教要走的时候说，那我验收一下哈，你们三个念一下主导文给我听一下哈。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人敏为圣，终于会了哈。主教说安心的离开了哈。啊这个主教也很欢心，想说啊这一次终于有一点成就哈，教了这三个人最基本的教义，终于啊有一点成就哈。后来主教有一天就在船就经过这里哈，他就这个他呀、啊、要靠岸的时候啊，就发现啊他们这个发现那个天边有一个亮光哈、哦、他就说他一直过来一直过来飘过来哈、哦、这些这个船员啊都很好奇，就趴在这个船边想要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哈、哦、他越靠越近的时候啊，换主教很紧张了哈、哦、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三个人是带着亮光来的，就是啊他之前传福音给这三个渔夫哈、哦、啊他是飘在空中走在这个水上来的哈、哦、这换主教很紧张，因为他们身上是发光的哈、哦、那主教看见他们之后就很恐惧哈、哦、因为知道一个人发光是表示什么，好像有圣灵与他同在的意思。他主教就问说，那这个我上次啊教你们这个犯恐惧犯问说，我上次教你们的这个主导文还记得吗哈、哦，这个他也有带点自信的，带着恐惧哈、哦。啊，这三个人就跟他说：“哎，主教，很抱歉哈、哦，你上次教我们的，我们都忘了，才还记得几句哈、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后面我们都忘了哈。哦”但是主教当看他们生命的光的时候，主教说：“不要紧哈、哦，不要紧，只管啊。”按照你们原来的祷告哈，就是什么？上帝你是三位哈，那我们是三位，那求主怜悯我们。这故事里面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基督教的要义是，当我们诚心的时候，不管你们内心如何，其实神都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真的要像牧师那么会祷告，不是像长老那么会祷告，而是说你这内心里面真正敞开的时候，神就欢欣鼓舞，神就喜悦你的祷告。其实我刚在说那个我那个啊学生的故事哈，我第一开始听的时候，听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面也觉得很恐惧啊哈，他怎么可以这个乱祷告哈，他怎么可以这个这样祷告哈。后来听到他的生命的最后，我终于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敞开心跟他祷告，其实神都悦纳，不用害怕你的祷告是多么美或多么糟糕，只要你诚心打开你的心，神就喜悦。当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改变他们生命的时候，保罗欢喜，我相信在天上的神也是欢喜的。所以祷告的真理不在乎语言多少，而是在乎你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每次跟神啊这个祷告的时候，或跟啊你要找神的时候，找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话语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但是我们跟他敞开心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祷告很有趣，主你是三位，我们也是三位，求你怜悯我们。他是很谦卑的在神面前求神来带领他，求神来赦免他，他也知道在神面前我是谦卑的人。所以这个主教后来学到的这个，他知道不是这个多好的语言跟多好的语词才是神所喜悦的，是当我们敞开心的时候， 神就喜悦。所以当保罗看见这些人他们内心的悔改，他们在信仰上悔改的时候，保罗就用欢欣鼓舞对他们说，神喜悦我。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是当我们的祷告当中，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祷告，但是只要你诚心对神说，神一定愿意听你的祷告。也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用诚心祷告，在神的面前恳求神来带领我们。耶稣说过，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而是那个在他内心里面真正愿意寻找主的人，神就接纳他。也愿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周围的环境，虽然遇见困难，但是我们有主的喜乐。当我们生命里面，或许我们没有像这个像牧师或者其他人祷告那么好，但是不要紧张，当你愿意敞开心的时候，神就接纳了。不要看小看自己，因为神是看重你内心的，是看重我们内心里面的生命的。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他说，信是未曾看见，仰望十架，信是完全交托，深知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或是遇到风浪，或是低谷，主的平安都在我的心，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不管在你的祷告时怎么样，只要你敞开心，神就喜悦。不管你过去遇到什么样的困境，离开主，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都喜悦。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他的十架的时候，那才是神最喜悦的事情。神喜爱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每个人在神的里面敞开心，让他欢喜。一起来好来，
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界，心事完全交托，神是主义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或困难或疾苦，就平安在我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
谢谢你，谢谢你接纳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当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接纳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的应许，因为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道路，我们就惧怕，但是让我们有信心来仰望主你的十架，因为你的十架所代表的意义正是那拯救救赎，我们重新得到生命。 主让我们学会交托，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掌，你掌权这个世界，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在世界的这些诱惑，也让我们去抵挡这些诱惑，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活出你的见证，来诉说你的名，来分享你的福音，让更多人听见。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靠着那你那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虽然我们一定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知道你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恳求主你让我们感受，让我们能够体会你圣的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不惧怕。我们看见保罗他所做的，他经历这样的人生，虽然是困苦，但是主，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仰望你，你就赐给他更有力量的来面对这一些诱惑跟抗拒。恳求神你与我们同在，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跟力量来面对我们周遭的事情。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恳求你让我们有信心，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的，好，我们一起站起来跟大家互相请安哈。
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平安。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使我们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门。